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就是大卫在那个洞里面所学的功课。所以你知道大卫扫罗为什么放声大哭呢？他说，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没有。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大卫把扫罗再放在扫罗的手里，大神的手里的时候，你知道从此以后大卫是个失去保护的人。他本来凭着自己最少能够解决扫罗，但是现在他又把扫罗又放在神的手里。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看见大卫扫罗又在那里追索大卫的名。所以到了26章，你发现又一次，那么那一次又一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结果你看见大卫又是说休要悔怀，两次机会都放过了。如果扫罗有一次，扫罗一定会有第二次。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请你告诉我，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大卫，他怎么保护他自己？他是一个完全失去保护的人。因为如果他不抓住紧要的机会把扫罗解决的话，扫罗迟早有一天要回来的。所以你知道，在26章完了以后，第二次他放了扫罗以后，他知道他完了，他知道他没有希望，所以最后他干脆就跑到腓力斯人中间去了，他就投奔腓力斯人中间，因为他知道只有在腓力斯人的世界里面，扫罗才不会追赶他。所以弟兄姊妹，从常识来说，大卫这两次说休要毁坏，大卫这两次拦阻他旁周围的人杀害扫罗，当他在那里听见圣灵的声音说休坏休要毁坏，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从此以后大卫完全失去保护，大卫完全成为一个不防城，因为大扫罗可以继续追索他，扫罗可以继续不小心的落在大卫的手里，他还可以活过来。换一句话说，那个苦难的日子没有停止的一天，大卫现在是完全失去保护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次好好的想过，如果基督徒真的完全照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那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他是一个完全失去保护的人。你敢不敢告诉你的孩子们，人如果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都转过来。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就教导我们，在主导我里面有一个祷告，就是救我，求主，就是叫我脱离凶恶。弟兄姊妹，我们要天天祷告，求主叫我们不遇见这个凶恶。那不止如此，千万不要把珍珠丢给狗吃，不要丢在猪的面前。换一句话说，千万不要让世界偷去这些猪的话，因为如果是世界知道了这些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如果今天我们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来过生活，真正照着山上的教训来过日子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肯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破产的，每一个基督徒通通失去保护的。你知道吗？从前有一个传道人，他就是为主要实行山上的教训，那么等到翻译圣经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人拿去的不要再要回来。那么这个弟兄因为在土人中间做工作，所以他很明白这些土人的心理。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拒绝放下去，他说我不能再翻，如果翻的话这个事情要发生的。最后呢，里面还是有一个声音要他照实的把那一段圣经翻下去。 人要东西的你不要再要回来。那么结果等到他把这个圣经交在土人中间的时候，果然没有多久，那些土人就到他家里面把所有东西都搬走了，因为凡是搬走的东西不可以再要回来。所以他亲眼看见这些土人把他家里所有的家具从客厅里面从卧室里面就统统的搬走了。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照着山上的教训来遵守主的话，请我们记得，我们是一个完全失去保护而且是一定破产的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借贷不可以推辞，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人打你的左脸你要转过，右脸你要转过你的左脸来。那么弟兄姊妹，就像刚才的那个弟兄一样，他完全顺服主了，他的的确确照着圣经的话，他把它翻译下来，结果土人果然就根据那句话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那天晚上他什么也没有，可以说全家徒四壁，但是这是给他最好的机会，他祷告了一个晚上，通宵祷告一个晚上，到了早晨5点钟的时候，就听见外面有很多很吵的声音，然后他把门打开，原来那些土人把所有的沙发把他东西又通通搬回来了，搬回来然后告诉他说，他说我们昨天晚上搬回去，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晚上我们就是睡不着觉，一个晚上我们脸就不平安，所以我们终于就把他带回来送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真正照着山上教训，一个真正像大卫一样能够听见那个休要毁坏的声音而能够顺服的，这样的人是把他自己完全摆在一个地位，他自己不保护他自己，也没有人能保护他自己，他除非相信神完全的保护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信心。一个人能够完全不救自己，结果他知道有一天神要把他放在宝座上，这叫做信心。他可以缩短十字架，他可以缩短逃难的日子，他一分钟也没有缩短，时候到的时候神把他放在宝座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信心。什么叫做山上的教训呢？山上的教训乃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是不救自己的生活，那个生活是休要毁坏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你不毁坏他，他要毁坏你；你不毁坏扫罗，扫罗要毁坏你。但是弟兄姊妹，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扫罗他的尸体被挂在城墙上，而大卫最后被带到宝座。大卫不止坐在宝座上7年半，加在一起最后在宝座上40年。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说大卫是一个满了信心的大卫，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十字架在大卫身上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大卫没有拯救自己，就好像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救他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也同样的接受圣灵的雕刻，那你我就要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那句话，休要毁坏，休要毁坏。2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2次大卫把他放回神的手里。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依靠神，这个叫做调用休要毁坏。从此以后你要看见说，神要对撒旦说休要毁坏，这个人大卫他不拯救他自己，这个人大卫他不用自己的手来为自己创造一个前途，让我来为他创造前途。他没有把他自己送到宝座上。弟兄姊妹，你相信那一天如果他把扫罗解决了，你知道他第二天就登基了， 是神当初高他作王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经过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解释说，你看神现在果然借着我的手把这件事情成就了。但是你看没有，你看见大卫在这里，圣灵在他身上雕刻，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弟兄姊妹，现在十字架除去他里面的肉体，肉体的要求要毁坏，修要毁坏，结果他没有体贴肉体，他体贴圣灵的声音，结果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大卫是这样来做王的。所以大卫他能够说，我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亲爱的弟兄姊妹，大扫罗代表一个错误的权柄。许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权柄是错的，我可以不听他，我可以把他除去。弟兄姊妹，大卫没有做这件事。大卫是王，就做实际来说，神已经高他做王，神已经把扫罗已经废去了。他没有说因为神把扫罗废去了，所以我也把他废去，他没有这样。你看大卫的灵是个什么样的灵，乃是休要毁坏的灵。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看他的仇敌怎么说，你现在听听扫罗怎么说。他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因着大卫没有杀害扫罗，现在我问弟兄姊妹，这两个人站在那里，谁是王？扫罗用3000人追赶大卫600人，要寻索他的命，他应该是王，因为有3000人在他手里，有3000人听他的调度。但是现在从扫罗的手里面亲自告诉大卫说，我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是王的生命叫大卫没有下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谁是王呢？什么刀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毁坏呢？许多时候我们让肉体逞强，许多时候我们让肉体得逞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被我们肉体掳去吗？当我们的肉体把我们掳去，叫我们失态，叫我们失言，叫我们做许许多多不该做的事，弟兄姊妹，我们就后悔了。我们能够说我们是王吗？我们不能。你能够说有精子在我们身上产生吗？不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休要毁坏的背景。所以大家记得吗？到了26章第二次的时候，你记得大卫怎么，大扫罗对大卫怎么说？他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得胜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乃是神已经把最好的，把扫罗交在他的手里，他能把扫罗他的仇敌，追赶他的仇敌，置于他死地的仇敌，只有圣灵，只有信心能够带领我们，在神的时候没有到以前，他什么事也不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休要毁坏的这个背景。好，现在我想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很快的来看诗篇57篇。我们现在回到诗篇57篇。诗篇57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那么弟兄姊妹，当他躲在洞里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洞，但是呢，这里跟这个56篇的一概开始一样。56篇说，神啊，求你怜悯我。现在呢，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弟兄姊妹，在这里他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 它投靠在什么地方呢？是投靠在翅膀的印下，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叫我们想起至圣所。你知道在至圣所，在约柜的上面有基路伯的翅膀，所以每次我们说来到神翅膀的印下，都是指着来到至圣所说的。